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地球的风向系统，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于17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与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反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涡。到19世纪，科里奥利斯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其后费瑞尔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自转，北半球的方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涡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自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章六节写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远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涡；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远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水文学，水文学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是关于水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16、17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做出贡献的伯罗和马里奥特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早在2000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何等俊秀优美的诗歌语言，多么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气压，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理学家伽利略在17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他的学生托里差利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确实有重量。他把一只真空的机筒插到井里，井水可顺机筒上升，但不能超过33尺的高度。 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机桶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13倍的水云做实验。他取一只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中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是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早在托里差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寓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洋流及海洋航道，从古至今，许多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滩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20世纪，人们仍以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6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美国科学家毛瑞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至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第8篇第8节，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1873年去世，毛瑞的故乡威吉尼亚州于1923年在首府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感动 和收获。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